那么在昨天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序言和主体部分的前八个子点。我们今天接续昨天所讲的，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关于新教来华之后的这一段历史了。新教，被称为新教，它是和天主教或者中古时期的西方教会相比较而言的。它另外的译名叫做复原教，或者抗罗宗。我们现在说狭义的基督教指的就是新教，新教和天主教没有分家之前那段叫做大公教，或者叫大公教会。所以几者之间呢是有联系，同时又有区别的。新教来华这个事件非常非常重要。新教来华，从大陆的角度来讲，是1807年。但是其实，如果说最早的华人，听见最早的关于新教的信息，那远远早于1807年。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我们前面不已经讲过吗？就是康雍乾，甚至到了嘉庆年间，那么禁教仍旧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后来呢，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故，其中有一件事情左右了近代中国史，那就叫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以售卖鸦片和倾销鸦片为主要内容的这样的战争，本来是一种商业活动，但后来呢，这种商业活动却渐渐的演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呢，有2次以上的大规模的这种多个国家参与在其中的这种斗争，鸦片战争的历史呢，很多影视剧都演，我们对此并不陌生。由于鸦片战争，所以清朝是由盛转衰了，政府和军队都很腐化，导致国库异常的空虚。我们说，到了嘉庆年间，国势已经外强中干了。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就是嘉庆怎样的。处理了和珅，和珅，历史上的最大的贪官之一吧，他自己所贪的钱，当时都背数于国库的库存，但是呢，就是把嘉庆这样的人抄家，也没有真正的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当时呢，国人因为政府禁教，又因为持守儒教传统，所以士大夫。仍以天朝正统自居，认为中国已经有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不愿与各种夷狄外邦交往。我们说那个时候所奠定下来的那一种排外的思想，到今天为止，从来都没有完全的舍弃。今天环顾四周，非信徒，尤其那些有点文化自信的非信徒，他们抱持的是同样的看法。那么西方呢？由于2次工业革命已经迅速的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了，急于对外扩张市场，还有呢，搜集一些个原料，比如说日本经过了大化改革和明治维新，也已经成为了现代的强国。欧美呢，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有前边马丁路德领导的。改教运动，后来呢，又有从英伦三岛燃到大洋彼岸，也就是新英格兰、北美的宗教大复兴。所以，17、18世纪有好多运动在欧美应运而生，其中有敬虔主义运动，还有众所周知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就是新生道夫。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侯爵新生道夫所领导的，那么还有呢， 英国卫斯理兄弟的复兴运动，荷兰首相、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所带来的冲击，瑞士的改革宗教会也蓬勃的发展，美国迎来了两场大复兴，其中早期是由怀特菲，当然他是英国人，是殉道会的创始人之一，和爱德华兹所领导的，后来呢又有了爵士布道的传统，那个领袖是芬尼和穆迪，但是芬尼和穆迪的神学都有问题，芬尼的神学有严重问题，其实他是柏拉修主义，甚至都不是半柏拉修主义思想。芬尼，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么他们的工作均产生了教会还有学生的宣教运动。比如说1888年美国的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所以在这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多宣教士被派往世界各地，可以说在50年之内就差派了约2万名宣教士，这2万名宣教士其中三分之一来到了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当时就有几亿人了。我们知道中国49年开国大典，往后这一段历史，那个时候中国是4万5千万人，4万5千万就4.5亿人，现在可能是那个时期的3到4倍。但是你想啊，当时中国哪怕有2亿到3亿人，那也是一个人口最大的国家了，所以他们对中国饶有兴趣。那么受普世宣教运动影响，尤其受另外一位叫普世宣教运动之父的克里威廉影响，这个人后来来到了印度，成为了印度最早的新教宣教士。因为克里威廉等人的影响，所以首先来到中国宣教的就是马里逊。但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大华语圈子全都加上的话，我们知道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有一位叫尤罗伯的他早已经来了。尤罗伯，我们现在呢就看一看尤罗伯是何许人也。所以你要了解了尤罗伯来台和马里逊来华，你不难发现中国新教最早的教会都是正统教会，尤罗伯是改革宗的，马里逊是长老会的，能明白吗？我们看一下尤罗伯。事实上台湾岛早在1627年就已经有荷兰传教士尤罗伯抵台了。1627到1642年，改革宗教会有37位传教士来到台湾。所以台湾最早接触的新教宣教士就是改革宗教会的。后来，当荷兰人离台约100年之后，于1865年，英国人马雅各到了台湾南部。1872年呢，加拿大人马歇又到了北部，成为台湾长老教会的开创者。那么尤罗伯是最早来台的，他于1606年生于荷兰的鹿特丹，父母都是苏格兰人，他是苏格兰人，苏格兰大家知道跟英格兰是邻居，后来呢跟英格兰成为了一个国家，以前是两个国家那么他是典型的改革宗教会的人士尤罗伯在1629到1643年间他由巴达维亚底台传教14年，是历任荷兰宣教士待在台湾最久也是成绩最优异的一位。他有一个传教策略叫做一手火枪一手棉布，以这种方式去推广。一方面他协同士兵到各个社区丢弃原住民的偶像拆毁原住民的偶像，另一方面呢则给予送子女到学校的家庭奖励，奖励什么呢？奖励棉布和衣服。在这样的一种策略下那么各社区纷纷丢弃偶像 啊，然后建造啊学堂和教堂，甚至兴建教员的宿舍，并主动要求传教士来宣教。所以，近代中国第一缕文明曙光是由罗伯带来的。要注意这件事情。尽管天主教的宣教事业也达到了曾经空前的令人瞩目的果效，但毕竟他们传的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和正统不合的。我现在说，从严谨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天主教是异端吗？天主教是异端，这样的一种全程肯定命题是不妥的。但是我们说天主教是异端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天主教内是有异端教训的，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在这个意思里面，大家都彼此了解了，也或者是彼此赞同，我们就可以这样讲。但是从语文上，从逻辑上来讲，我们说天主教是异端，这个有点怎么样啊？太绝对化了，什么意思？就是天主教是由很多教训组成的，天主教是由很多人所组成的，能明白吗？天主教某个人是异端，天主教的他教训中的某个具体教训是异端，这都是能说得通的。比如说天主教的救恩论就是异端的教训，天主教的启示论，还有天主教的教会论都是异端教训。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就另一个教训了。我们认为66卷是神的启示，他们加上其他的经卷，我们认为只唯独圣经，他们加上教皇口谕，对不对？我们认为唯独因信称义，他们认为什么？不仅借信称义，借信入门，但是借行为成全等等这些个，尤其天特会议所表达的教义，我们说在好多论的层面都是异端的。但是他的三一神论跟我们没有本质区别，要注意啊，有些些微的区别，细小的区别，但是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认为天主教他传的上帝没什么问题的，他向大陆人、向华人传讲的上帝神观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若让他讲救恩论，你就可想而知了，其实他是一种新律法主义，所以他传的不是完全纯正的福音，既不完全。又不纯正，所以我们才特别强调新教宣教士来华之后，那真真正正的信仰的光芒才照射到华人大地。以前有文明的光芒，因为天主教宣教士来的时候，不仅宣教，还带来了先进的科技，还帮助国人在各个领域里边去深入的钻研。和探索，所以是文明曙光。可是真正的信仰能释放人灵魂自由的福音，却是由于新教宣教士来华，尤其改革宗长老会的诸位宣教士来华带来的。要注意去分别此二者，好吗？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只关心教育，也关注原住民的生活。比如说，当某个族希拉雅族没有夫妻观念，而且他们随意的性行为很普遍，堕胎也是如此。直到有了小孩的时候，才会选择定居，那是许多的少数民族共有的现象。比如说，中国南方的摩梭族，他们采取走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谓走婚，就是说女子到了当嫁当孕的年龄。不嫁给具体一个人，乃是把自己的房子或者自己的门前就是透过把门开开或者类似的方式，就招一些男性晚上过来跟他陪睡就可以了，就这样所以，但是他有一个规矩，比如说这个门上如果挂了一个男人的帽子或者围巾，知道吗？就证明这里边已经有一个男人来了，第二个男人就不可以进了。然后呢，跟他在排卵期，比如说睡了那么一觉比如说真正的成功了，那么他自己独立的会把孩子生下来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男人跟他组建家庭或者为这些负责的，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的，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些只要是有基督教宣教士宣教的地方，这些个陋习都会被改观的，连蒋介石都受基督教。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蒋介石以前大家都知道，他不仅有原配夫人，明白吗？而且 清初，不是清末，民国啊，民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三妻四妾还很普遍，人有条件明媒正娶三妻四妾，不会受到任何道德性的谴责。就像唐崇荣牧师的父亲，他就好几个妻子，所以蒋介石呢，本来有一位妻子，后来啊，这个休了。然后才跟什么宋美龄结婚，要注意休了之后，那个女子并没有离开他的家，然后成了他的家姐。所谓家姐，就是认了个干姐姐，知道吗？最后死了之后，竟然入了他家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家族，就这个意思，很有趣啊。所以当时刘罗伯这样的人到了台湾，他是全方位的去影响当时的原住民啊，所以使他们。最后变为了一夫一妻制，啊，而且为他们举行结婚仪式的，通过仪式才能进入婚姻。他做的工作跟当年周公做的类似，大家听过周公吧？啊，辅佐他侄子，就是武王死之后，周公辅佐他的侄子，然后发现天下道德败坏，两性关系如此混乱，所以他就制定了一系礼，我们叫周公之礼。就是两个人不能随便住在一起的，不能随便上床，怎么办呢？透过一系列方式，包括媒人说媒呀，介绍人引荐呀，见面呢，什么纳吉呀、纳信呐、纳言，就是这些个方式。最后呢，选择一个所谓的良辰吉日，然后呢，昭告亲友，最后才能喜结连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夫妻在一起叫尽周公之礼，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在闲暇的时候呢，刘罗伯呢，罗伯特啊，他还研究什么？研究草药，并协助原住民进行农业及医药上的改良。他不仅关心教学，还关心原住民的生活。比如说，在其著作《第一小教理问答》中，他在摩西十诫的第六诫上附上“勿再堕胎，勿再犯罪堕胎”，以便处理什么堕胎的问题。其实他要是加天神的话也，不可以的。但是大家知道，小教理问答常常是什么？是解释性的嘛？就像现在你读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对不对？有好几个版本的，比如说，雅各费舍尔版本的，是不是？听过吧？啊，这些小教理问答都很重要。教理问答解释十诫的时候，会展开讨论，比如说不可奸淫。然后会谈到细则，什么叫奸淫？哪些行动，你虽然可能没有犯奸淫，但是你是不是犯了其他的一些个，包括淫乱呢？啊，苟合呀等等这些罪孽，所以会展开讨论的。所以他们当时就做了这样的工作。你要知道，那是17世纪早期。你要知道，那可是17世纪早期。什么意思？就据我们现在来讲，你去算。100年4代人左右，对吗？可以这样讲吗？啊，那么300年以前，几代人了？10多代人以前，就我们往上追溯10多代人以前，就我小的时候，我母姓的那个家族还拜家谱呢，能追溯到明朝，再往上追溯就不容易了。所以那个家谱大概有那么几十代，大家明白吗？当我们还一直拜家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学习圣经，已经学习小教理问答，已经开始归正了。我们听归正是最近这10年15年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在17世纪早期就已经在学习归正了。这不是欧洲，欧洲呢15、16世纪对吧？甚至更早，这个马丁路德受影响的时候就已经谈归正了。但是我们呢，你就知道我们到底差距了多少年啊！所以他的宣教非常有果效。他从新港出发，向安平附近各个部落拓展，到1639年为止，这些部落中有2000人受洗，2000人受洗。1643年，其准备离开台湾时，根据台湾教会报告的显示，刘罗伯牧师在6个部落已经施洗了6400位信徒。 主持了1000对夫妻的结婚仪式，这是他一个人做的，要注意。离开台湾后，1645年任荷兰德福特的牧师，1653转入阿姆斯特丹，1655在该地去世。这就是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记住他叫尤罗伯，他没来到大陆，他不了解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但是他却来到了台湾。那为什么台湾人能够接触到这位牧师？因为早期台湾是荷治的，荷兰殖民者打下了台湾岛，最后他们被赶跑了，然后日本殖民者又统治了台湾。但是在荷兰殖民者统治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郑成功，对吗？最后呢，他就占领了台湾，荷兰殖民者走了，但是这些宣教士接续前人的脚踪，登岛传道，给文明真正的信仰带入了宝岛台湾。我们要纪念他们。那为什么在开讲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我们这一代牧师，现在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往下讲的任何一个人，你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你去看一看，他们在一个地方一驻扎十几年。潜心在那里边建立整全性的基督教，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基督教复兴常常被理解为人数多起来了，然后都能够快乐的、主动的、积极的唱诗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奉献指数增长了，以这些作为指标，他们的复兴既有刚才所说的几个因素，还有整全性的基督教事工的建立，就是说，既有学校，又有教会、教堂，又有医院，知道吗？整体上，他们是建造基督徒社区的。所以，当我们听说基督教会需要建自己学堂的时候，我们太陌生了。他们早就干了，而且做得非常好。就在他们通力的协作下、合作下，最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那种非常深远的复兴。记住这个人，尤罗伯。好，这是他对台的宣教啊。他之后来了几十位宣教士，那些个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去细数了。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的是来华来到大陆宣教第一人，新教宣教第一人，我们要纪念他。他是马礼逊。在他之后，他1807年来。戴德生1853年来，二者差了40多年，但是要注意，他们两个都是奉神感召来的，他们俩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有热心，都有受苦的心智，最主要长得同样帅。马礼逊和戴德生，老实讲啊，诚实的讲，都是帅哥，是两大帅哥，长得都非常好看。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来了，不是说50、60、70、80的时候来的，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来了。啊，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位马礼逊，啊，也是罗伯特啊，马礼逊，就是这位帅哥啊。那么马礼逊呢是英国人，自幼呢既有来华宣教的这个愿望，他呢首先是从英国到了美国，并且在美国乘船于1807年9月7日，也就是嘉庆12年来华。他是更正教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1807年，马礼逊由英国到纽约换船来华时，有人曾经讽刺他，妄图带领中国这些个人信主是无望的，不可能成功的。马礼逊只回答他一句话：“我不能，但是神能。”所以来华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25年，他在广州做了大量的文化工作，包括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并予以出版，包括独自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叫《华英字典》，编写了《中国一览》《广东省土语字汇》啊等等。啊，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品，这就是马礼逊。 那么他也翻译了《三字经》等中国典籍给西方社会，所以他不仅是为中国人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透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可以体现出来，《三字经》是四书五经的一个凝练的总结。不要小看《三字经》啊，大家都知道吧？小时候蒙学读物都背过吧？是不是？还记得“人之初，性本善”吗？“性相近，习相远”，你都不知道啥意思。“人之初，性本善”指什么？不是指亚当夏娃时候性本善，指孩子出生。看不看见？得需要解释，不然你不明白什么叫“性相近，习相远”啊？性善的这个性情都是相近的，习相远不是习惯相远，乃是指通过后天的学习，使得人才能产生不同的改变，引致不同的人生，是这个意思，叫有教什么无类啊。那么，也就是马礼逊曾经为第一位华人基督教新教徒蔡皋时期，安立了第一位华人牧师梁方，且和米连博士。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中文月刊《查世俗每月统计传》与英文刊物《印度支那什锦》，当时中国被称之为支那。那么，在澳门出版中文刊物《杂文篇》等等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英华书院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第一所中文学校，马礼逊曾任该校的院牧，曾协助麦迪逊创办了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这就是马礼逊做的。1834年，马礼逊过世，葬于澳门的旧基督教坟场当中。这就是马礼逊的生平概述。关于他的一些轶事，我们还可以略略的谈及一下，其实他1782年1月5日生于英国北部的小镇，一个贫农家庭。后来他父亲把全家，搬到了纽开斯尔谋生，专以制鞋的一个部分鞋胚为业，一家老小全都要参加劳动的，过着下层社会的贫苦生活。但马礼逊从小却勤奋读书，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所以他是受古典教育培养起来的孩子，他有极强的记忆力。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一夜之间背下了圣经中最长的诗篇119篇，一夜之间背下来的，而且毫无错谬。你考他，你会发现一字不落。由于他父亲是家乡长老会的长老，信仰敬虔，所以受其影响。马礼逊先后呢，就读于麦克斯顿学校这个霍克斯顿学校和这个哥斯波特传教士的一个学院，就是培养牧师的了。除了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医学，还有初级汉语，并听说了宣教士在非洲和印度各地宣教工作的报告，他深受感动。1798年，马礼逊正式加入了长老会。1804年五月，他向伦敦会报名，要求伦敦会接收他作为宣教士。大家注意，伦敦会不是一个宗派，伦敦会是个差会。就无论你哪个宗派来的，透过这个差会，就像一个什么车站、码头一样，其实是个组织。他们有钱，他们能够募捐，他们有大量的国人支持，所以希望透过伦敦会的支持。然后前往他心仪的国家去宣教，他当时请求成为宣教士。那个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在请求书上这样说：“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的布道区域中去。”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是1804年。马礼逊是什么时候生的？想想，1782年，1800年他多大？1800年他十七八岁，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他到1804年呢？他刚24岁左右，23岁左右。 你想，他2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有如此的志向。你知道现在20岁的小朋友在干什么的吗？你去想一想你家孩子就知道了。于是，由于得到神的呼召，他向伦敦会呢提出的申请，得到了教会的同意。啊，那么，但命他再接受2年更为严格的训练。伦敦会还聘请旅居，这个当时在英的吧，或者说旅英的中国人杨三德教授马礼逊中文啊，马礼逊呢又学习了一些天文和医学知识，希望像利玛窦一样，以传授西方科技的人才为名，从而进入中国，这就马礼逊。所以他们当时派宣教士给中国，不是把一些社会的弃儿派过来的。庚子年间，宣教士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每一年。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每一个人基本都是精英。他们是这个孩子本来已经上完什么那个培养牧师的学校了，但是还让他继续读2年才放他出来，所以他已经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全部都学会了，他还需要接受2年的培训，尤其在来华之前，你知道干什么？是需要在语言上过语言关的。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到中国大陆能够来了之后就几十年如一日的深入到那么繁重的教牧工作当中来？你参与教牧工作，你最了解教牧工作是怎么样的。但是马礼逊当时面临着两大困难：第一，清除教廷禁令，不准宣教士进入内地的这个事实；第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令者一路处以极刑。马礼逊深知这两大什么困难。那么，除了来自清政府的限制，马礼逊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连同胞都敌视他，所以他都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甚至只能以美国人的身份暂时的混在其中，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在广州。同时，马礼逊也遭到天主教神父们的仇视和妒忌，这使他的处境特别艰难，特别艰难。什么意思？就是当时天主教不是在中国有一定势力了吗？对吧？嘉庆进教的时候，天主教在中国还有一些人。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被要求只能在他们的活动空间之内活动，而且只能用他们的语言，在他们的这些人群当中进行一些个讲道。但后来不是东窗事发了吗？然后有一些人就被赶到这个广东这些地方被圈禁起来，还有一些在澳门这些地方跃跃欲试，准备随时重新的踏足大陆。这些人的精神是可信、可歌可泣的。但马礼逊来的时候，1807年，你要注意，嘉庆12年，中国还是闭关锁国的最严的时候呢。马礼逊在1818年，不得已在马六甲创办了这个英华书院，那么招收什么？华侨弟子来就读，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所以他当时就已经放了这个大招了，也就是说要从长计议。不能逞一时之勇，所以他看到教育的重要性，就退到马六甲去，在那里通过办校的缘故，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下南洋，很多中国人去欧洲、去欧美，大家知道美国贯穿美国东西的铁路是由十几万中国劳工修成的，知道这故事吗？有十几万中国劳工修成的，那时候沿海江浙闽几省，好多人下南洋，好多人到欧美，就是为了谋求生计，所以很惨，很难。然后英华书院建立之后，教英文，然后数学、地理、历史，等等。书院呢，教育什么？这个青年儿童，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学校迁到了香港，曾经造就出不少基督徒人才，比如说这个何福堂啊、唐廷枢等等。 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了。那个时候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件壮举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怎么能学习呢？对不对？没有资格学习的。那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年，樱花书院不是迁往了香港吗？对不对？然后在什么？在这个1856年停办。1856年停办。那么，我们也需知道，中国本土第一所西式学堂是1839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办的，于1839年就有了马礼逊学堂了。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式学堂。你知道后来给中国带来百年变化的那些留学者，包括共党的，后来包括共党的一些什么邓小平啊，什么刘少奇，一般都是留法。有部分留俄，像早期鲁迅他们都是留日，知道吗？那么他们都是晚近的人物了。在马礼逊时期，他办的学堂为中国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啊。那么马礼逊这个学堂是由美国人布朗设立的，1842年啊也迁香港了，从澳门迁香港了，是中国最早的。啊，中国最早的这个小学留学生叫荣鸿吧，就是马礼逊学堂的高级学生。后来呢，还有什么黄宽呢、黄胜啊，被这个布朗带去纽约了。啊，后来这个荣鸿，留美回来之后，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上，有了一些个贡献。那么宣教士在中国办学。为日后穿帮大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实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事业。那么，中国最早的刊物是马礼逊于1815年8月5日，在他的助手啊米廉的帮助下，在马六甲创办的这个《查世俗每月统计传》，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份报纸很重要呢？因为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啊，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马礼逊》因此被译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报刊改变了中国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报刊起到了极大的一种作用。包括各种思想，当时都是通过报刊作为载体的。啊，比如说后来的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对吗？都是深受马礼逊等人的启发的。1832年，马礼逊又和美国传教士毕志文合作编辑了英文的《中国丛报》，就是这些。《中国丛报》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么，马礼逊呢，在1830年在澳门为一个中国人实习之后，就觉得体力已经下降了，但是还是坚持宣教工作。在1833年12月，马礼逊与妻子和5个女儿离别。带着长子离开英国乘船回广州去，他在船上写信给妻子，结尾的时候写道：“我立定宗旨，将整个自己贡献给中国人，特别是贡献给圣经。”那么今天一如既往的怀着这样的决心，这就是马礼逊他给妻子留下最后的一段话，不算遗言啊。后来终于在1834年，那个一年左右，马礼逊呢安息主怀。需要注意的是啊，离世之前周围只围绕着有限的几个人，因此许多人认为他的宣教似乎无甚果效，也就是失败了。但马礼逊却预言说，10个人左右说这些人将成为未来中国教会的复兴的种子。啊，我如其言。在他过世之后的200年之后，中国有了几千万信徒，这些都要归功于第一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马礼逊的葬礼非常隆重，连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绿劳杯以及全体派驻广州的欧美人士都出席了葬礼，都出席了葬礼。现在马礼逊他的这个。 灵柩呢，其实是在澳门，在澳门有马里逊墓，又有他的墓碑，啊，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缅怀一下啊，纪念一下这位在那里暂时睡了的圣徒，这就是马里逊了。好，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米莲，很多人在讲解来华宣教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忽略米莲。因为马里逊如果是太阳，米莲就是月亮。太阳一出来，月亮就没光了。但米莲博士同样值得我们尊重，同样重要。我称他为博士，是后来他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他一生本来没有受过多少的文化的教育，他的受教经历早期是非常曲折的。但是后来经过不断的努力，啊，他终于成为什么？一位。也是学富五车、饱学诗书之人了，值得我们尊重。就是这位啊，也是一位小帅哥啊。米莲也是苏格兰人，是牧羊童出身，也是被伦敦会拆过来的。来华之后，成为了马里逊最重要的助手。1812年7月，他被安立为牧师，从事向异教徒传教的工作。不久之后，他与阿伯丁的查尔斯·考伊先生的女儿雷切尔结婚，啊，大约在被授予神职的一个月后，啊，他们便在啊普利茅斯啊登船出发，经过旅途中的一些耽误，啊，于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但是米莲在当地仅停留了3天，就遭到官方的驱逐了，只好前往广州，并在那里专心学习语言。6个月后，在马里逊的提议之下，他离开广州，前往爪哇，啊，拜访当地的华人，并派发一些书籍，还有一些个福音册子。此后，他于9月5日返回广州，并且在那里度过了1814年的冬季。1815年春，他开始在马六甲创办传教机构，并且亲自负责学校、讲道、筹备和发行传道刊物。1816年1月，他到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并在那里创办了印刷所。米莲生命中最后3、4年，都专心投入到英华书院院长的职务上，他是院长，马里逊是院牧，他们真的是通力合作。1817年8月9日，他离开马六甲，于9月3日抵达中国大陆，终于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这片热土。1818年初，返回马六甲，并在2月17日抵达，但却丧失了他的2个儿子都死亡了。而他的妻子又于1819年3月撒手人寰，所以他的经历是很悲催的。我们谈到这些宣教士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宣教士，他们不仅每一天忙碌着繁重的教务，他们的经历并不顺畅。我们过年都说“愿你新年怎么样，事事顺风”，是不是啊？或者说什么“阖家欢乐”等等的，你会发现这些宣教士当时，他们的遭遇恰恰相反。克里威廉十几年如一日照顾他在病床上的妻子，他一面讲道，一面翻译，一面探访，他还得照顾他自己的一个残疾妻子。加尔文也是如此，啊，就是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1820年10月26日，啊，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确是配得博士的这样的学位。虽然他没有上过大学，啊，最终1822年，米莲因肺病去世，他死的时候刚37岁。然后呢，留下了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死掉2个儿子，还有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世，这就是米莲博士。后来他的儿子被称为小米莲的，和马里逊的儿子女婿均来华宣教了。所以他不仅奉献给了中国，他自己的儿女 也前仆后继的来到了中国，这就是这一代学教士，每一位都值得我们特别的纪念。这就是米莲博士，是来华宣教的第二人。我说这来到大陆宣教的第二人。在此呢，不得不向大家介绍三位中国人了。我需要穿插进了一段，他们就是蔡高、梁发与车金光。为什么把他们三个穿进来呢？前边我们蔡高、梁华略略讲了一下，没有细讲，因为这三个人需要你牢牢记住，因为他的面孔和你我是一样的，分别是华人第一位新教信徒、第一位新教牧师和第一位新教殉道者。他们三个具备跨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个蔡高呢，是广东人，曾经协助马礼逊做刻板印刷的工作，他是中国第一位受洗的信徒。他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受洗。啊，当时正值28岁，所以中国第一位接受新教洗礼的信徒是1814年这一年接受洗礼的。1814，距现在200年多一点是吧？210年左右是吧？这样，那这位就是蔡高了，好吗？看没看见一个典型的什么？典型的国人，也典型的清朝晚期的装束是吧？哎，那个时候王公贝勒也是这样，只不过材料不同啊。这就是蔡高了。蔡高之后就梁发，梁发也是广东人，1813年。为马礼逊工作。1816年10月3日，米莲在广州十三洋行，然后呢，就为他怎么样施洗了。那么，他的妻子李氏1820年受洗，4年之后嘛，是中国第一位女信徒。中国第一位信徒是蔡高，是吗？中国第一位女信徒却不是蔡高的妻子，乃是梁发的妻子，在1820年受洗的中国第一位女信徒。要注意，1823年12月，梁发被马礼逊在广州安立为中国第一位牧师。这传道人是指什么？牧师的意思，就是 pastor 啊，牧师的意思，牧羊人、传道人，好吗？这是梁发。往下这位，往下这位就是梁发。这个像不大好，有点像墓碑上的啊，大家稍微隐忍隐忍啊。那么，1828年，梁发和古天青在广东高明设立了第一所基督教私塾。那时候有很多私塾，他设立了第一所基督教私塾。他不仅协助米莲翻译圣经、出版书刊，一生中也著述啊20多篇圣经讲解和单章。那么最重要的是，在1832年所著的《劝世良言》，包括9种小书，借此说明基督教教义。此书在考试时分发给赴考的生员。这本书对洪秀全影响甚大。洪秀全最后精神病复发，就是由于这本书。当然不是这本书造成的，乃是看了这本书，然后他走了一条邪路而已。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华语地区第一位新教宣教师叫什么呀？啊，叫尤罗伯，好吗？是什么教会的？改革宗教会的，他是基督教信仰正传的，啊，来华的，啊，这样的一个传递者，他是接续基督教信仰正传的一个宣教师，然后来华的第一位。大陆的宣教士叫什么？马礼逊。第二位叫米莲，影响了中国三个人，这个蔡高、梁发和谁？好，车金光，很好。那么，我们现在没讲车金光之前，我还要讲一下梁发。大家注意啊，第一代马礼逊没有什么偏差，他翻译圣经，然后翻译了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如果小教理问答存留到今天，中国教会 最起码的质素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很可惜，这些个作品，尤其《小教育问答》失传了。当然，他还办了报纸，最主要他办了学校——樱花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人才。所以能做的他都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把他的宣教果实一直承传下来，中国到现在为止基本都是正统教会。但很可惜，第一代基督徒或者叫第一代华语基督徒就出问题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当时传道挺难。马礼逊死的时候，就10个人左右为他施洗，能明白吗？好，我们现在呢还要想一想梁发。梁发本来是个儒生，当他信主之后，很多思想还没有改观。我们可以接纳梁发，他是中国最早的也确实是合法的牧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他后来写的这本书叫《劝世良言》，知道吗？其实你仔细读来，是基督教和儒家的一个什么混合品。就像后来的王明道，据说说过，耶稣第一，孔子第二。耶稣老大，孔子老二，能明白吗？就把耶稣和孔子结合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中国很多的国人深受儒家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事儿。所以《劝世良言》在救恩论的阐释层面，其实就已经渐渐背离了我们知道改教运动的5大唯读吗？也知道改革宗教会在救恩神学的层面上的5大要义，对吧？基本上已经背离了，这就是《劝世良言》这本书，《劝世良言》刊印了很多，然后广泛的在考生中派发。洪秀全一直想通过什么科举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有一天，洪秀全就获得了这本小书，一共9种嘛。啊，《劝世良言》后来被编撰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后来的《后世良言》，常常是被《劝世良言》都是被编撰在一起的。洪秀全当时读完了之后，他就认为自己深受启发了，是这样的。所以梁发这一代就渐渐偏了。但是我想说，马礼逊来中国是为了建造一个基督徒大厦、基督教大厦，对不对？是这样对吧？基督教高楼对吗？这是蓝图理想是对的，但是他在选。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不，这块石头呢，不是完全横平竖直的。一般选房角石的时候呢，都要选最好的。它是稍微有点偏的，但是可以容忍。你如果搞过建筑，你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在搞建筑的过程中，比如说还很矮的时候，可以容忍它有误差的，比如说几厘米、1厘米、2厘米。如果就一般以2米半到3米左右的一层的这样的一个。长高度，对不对？或者这样的一段距离，有5公分之内的误差，比如说墙体有5公分之内误差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必须得不断调校、不断校准、校正，允许误差，但不允许差下去。因为如果盖10层，一层5公分，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所以这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过程中，别人有误差，我也会提醒；但是对于一般的误差，我会蜻蜓点水似的提醒，我说你已经有偏差了。但是对他很严重的误差就不能容忍了。有的人就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尺度是这样的，你就明白了，好吗？允许误差，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教义上、生活上，但是不要差下去。所以当时马礼逊很不容易打开中国人的心，当然是圣灵做的工作，重生是圣灵独为的工作。可是马礼逊不是工具吗？传道不是手段吗？所以好不容易他就很珍惜这些人。所以当时梁发这样的、蔡锆这样的能成为基督徒，他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你没办法的。你现在到印度去，有一个印度人信主了。他哪怕重生了，他也得用余生去跟他的积习做斗争。比如说，一到考试的时候，你就看印度影片，在头上画一画，是不是？然后在手上捻一捻，就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很娴熟那套动作，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是梁发，梁发呢？ 1845年在广州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正式的永久性教堂，叫福音堂。啊，中国第二位牧师何福堂，1846年在香港被安立，也需要知道这一个人物。那么都是跟梁发、马礼逊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车金光，这个名字有点像朝鲜族，对吗？车金光啊，如果不解释，你100%误认为是朝鲜族。其实车金光还是广东人。啊，原是广州东面博罗的夫子庙的守庙人。1856年，李雅各在香港为他实习。1861年10月16日，车金光被斩首。啊，是中国第一位殉道者。三个人牢记：蔡锆、梁发、车金光。梁发、蔡锆、车金光。反复的背好吗？好，我们现在呢，再讲两个人物，一个叫什么呀？毕志文，前面我们略略谈及他了。毕志文呢，他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公理会是改革宗教会啊，公理会要注意，他的教义是改革宗的，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人。1825年毕业于阿姆斯特学院，1829年他在这个安多福神学院获得了学位，于1830年来到广州，也就是27年之后，马礼逊27年之后，师从马礼逊学习汉语。1834年与郭士浪共同组织一致会，他任中文秘书。1836年，参与创办马礼逊的教育会，并任该会通讯秘书。1838年，开设了国际医院。最有趣的是1839年，他还任过林则徐的议员，曾到虎门参观过，禁销鸦片。虎门销烟这件事情呢，大家都知道，那一系列黄飞鸿的电影好像是徐克拍的吧？那一系列电影里边，复原了那段历史中的各种细则，但是并不全面。你会发现林则徐他有过著名的一句诗句，大家听过吗？林则徐虎门销烟呐，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听过这句吗？就是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等七尺男儿怎可选择逃避呢？怎可为了将来的祸福选择溜之大吉呢？这有点像尼西米当年说的，对吧？像我这样的人，怎可逃命呢？
这个意思。
林则徐中国近代史的一位越不过的人物。那么，毕志文呢？1841年获纽约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44年任美国公使顾盛的议员和秘书，参加订立了《旺沙条约》。1847年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新约翻译代表委员会的会议。1850年译完后，继而进行旧约翻译。次年2月译旧。1854年任美国公使麦连的一员，57到59年担任亚洲文会的首任会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云人物。他曾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他认为传教士应不受清政府严厉的法律约束，从而深入内地活动。清政府的那个法律，他认为是违背上帝的。所以，恶法非法，你的法律是对的，我要执行；你的法律是违背上帝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大命令的大使命的，那么我要顺服上帝的法律，而不是你的法律。毕志文是这个意思。晚年主要从事新旧约全书的新译工作。1861年在上海去世， 这是一个关键人物，叫毕志文。他对中国近代文明史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影视剧里能看见他的身影，当然都是演员演的啊。好，最后在这一节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人物叫郭士腊，他另外的中文名字叫郭士立，或者是利益的利和站立的立的，两个立可以互换的任何一个名，好吗？这一位啊，老者，发现欧美人上了岁数了，都差不多。对，贝克汉姆其实把胡子留起来也是这样的，知道吗？贝克汉姆也是这样的。好，那么郭士腊呢，是普鲁士，也就是大德意志地区啊，路德宗的牧师。他是一位汉学家，是一位典型的独立传教士，没有什么差会。本身也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宣教士，啊，西方的进入中国内地什么意思？马礼逊他们都是在沿海传教，知道吗？但是郭士腊进入内地了，因为五口通商口岸只在口岸允许你宣教，直到后来直隶和山西地区被开放了，才可以进入内地。他是第一位内地宣教士，不是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啊，这个意思。他精通中文。闽南话、粤语、潮州话和客家话，全部都会说。他是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人。他把《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这三部小说都翻译了，介绍给了西方。你知道这三部小说每一本翻译都得个一年半载的，那是什么快的？慢的都得几年时间。所以郭士腊呢？作为德国教会传入华南的开创人，在华活动长达20年，参与传教、著书、航行，并且经历了鸦片战争。他一生著述80多种，涉及中国的就有61种。比如说《中国简史》，他竟然写过；《开放的中国》也写过；中国沿海三次航行的记录，就1831、32、33年三次航行记录。他都写过，更细致来讲啊，他是1803年生的，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成为一名自由的什么传教士了，啊，1831年他来到什么澳门，他另一个名字郭士立啊，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当时印度公司有两个，东印度公司有两个，一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二是什么？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要搞混了啊！一提东印度公司，你以为只有一个？不是这样，有两个。1833到37年，他呢主编什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该刊不仅什么传播宗教知识，还刊载政治、科学、商业等方面的文章。鸦片战争期间呢，郭士腊随英军到达定海、宁波、上海和镇江等地。一度担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的知县，定海的这个行政专员。1842年8月，郭士腊参与签署《南京条约》，成为英方三位翻译之一。《南京条约》他参与了。1844年，他在香港设立了汉会，又名福汉会，寓意汉人信道能得福。他曾经派汉福会会员进入内地派发圣经。1846年，有300个会员。其中有50位传道者，或者叫50位传道人。那么1847年起，他得到德国巴瑟会后改名崇祯会及这个礼贤会协助，从而派更多的传道人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教士的特点都穿华服，不是华丽的衣服，乃是中国的衣服，采取的这样的一种传教策略。这是郭士腊。那我现在就略略讲了几个人，你就想一想他们当时的成就，令我们后人汗颜，简直是望尘莫及。好，我们停下来。